除了写上去以外，你把刃上面那个都放进去，放进去了以后，然后呢留点空格，留了空格干什么？当你随时对镜去观察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啊看你自己的心啊，就这个，然后你把它写下去，写下去了，你看文的时候处理自己，对镜的时候就想你所写下来的文，你慢慢慢慢的多去观察，那时就灵活了。我们用心要这样的用。翻过来108页，若以四为分支，上句最优，下句最劣，中而通有劣，若有八句论子，则句句相降，中间二位各有三句，并以重轻此列，彼之自见。说如果四位分，那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，第一最重，下面依此而轻，最后最轻，中间两个通右列，这样，那么这四句是中间两个通右列，是前面强，后面弱。如果从八句，那么每一句每一句啊，前面重，后面轻，一句一句依着次第向下降，这样，这个中间两位各有四句。这个次第呢，就是还是照着重的摆在前头，轻的摆在后头，只要自己一个一个去啊比照观察，就会了解。这个是第三节，单心。第四节呢，有心无心来变，变是个泛相。释超云：有心无心，相对八句，视为如前。那么有心无心呢，相对分成共八句，这个四位向前面。至此摄影有心通含轻重，无心与前为一，立句并同。那我们看一下后面那个表，就很容易懂得现在说的什么。看109页的这个表，第一个初，第二个二，第三个三，第四个最后。初是一句，第二是三句，第三个三句，最后一句。然后呢，第一个呢，这个第一句当中啊，时间分三十都有心。第二个分三句，三句当中两种是有心，一种无心。所以啊，这样的分说，方便根本有成义无，这是第二类当中的第一句。那么第二类当中第二句呢，方便没有根本有成义无，这个是第二句，属于中句。在下面呢后句说，方便是有，成义是有，根本无，这个是第三句，所以第二类当中有这个三句。那么第三类呢又少了，第二类是二有一无，第三类是一有二无。那么同样的初句、中句、后句，初句当中方便无，根本有，成义又无；中句呢，方便有，根本跟成义都没有；后句呢，方便根本都没有，诚意有。这样，这个是第三句当中一有二无，最后的30句无，方便根本诚意通通无。这个重罪呢，这个第一个当然四戒俱重就不谈，然后呢第二类呢，方便根本如果都有心的话，世界都重。中一句呢，方便虽然无心，根本诚意如果有的话，同样的世界都重。最后根本无心，根本是正犯的是无心，而方便跟诚意有的话，那么这个叫初戒，初戒是淫戒，是有淫戒，不管前面后面，只要一有，这个有特别指受乐心，这样，那不管根本如何， 其他的就不是，是余三界，方便是中罪，诚意是下罪。在下面这一有二无，一有二无当中啊，方便诚意是无心，但是根本如果根本有心的话，那对不起，这四界都中。第二句呢，这个说方便是有心，其他的无心，这个时候触界还是重罪，这个就是淫啊，是淫是最严重。其他的三界呢，因为根本诚意都无心，所以方便也是重罪或者下罪，就看那个情形。后句呢，诚意才有心，诚意有心呢，淫界也是一样的，所以诚这个淫呢，初重和善心当中任何一个有，那就反重啊。其他的呢，余三界诚意都下罪，最后反过来一不一色，那么这个通通无罪，初界愿必尽心无罪。这个淫界啊，这个被愿所逼，既然无心，当然不会自己做，被冤家所逼，然后那是心里面总是觉得痛苦不堪，而心里面也没受落心，那才是无罪。那么其余三界呢，始终迷惘，根本你不晓得做些什么，前面也不知道做些什么，后面做些什么，这个无罪。这个就是啊，有心无心来变八句的状态。然后我们看这个文就很容易懂了，回过头来看108页啊，108页就是这个看的四抄虚云。四抄虚云的解释，初一句三是有心，四抄虚云四三句一初中有心，后至无心犯四中；二初至无心，中后有心一犯四中；三初后有心，中间无心犯初重，就初界是重罪，下三界是重罪下罪。那个是第二一位，在四抄虚云后三句，那就第三一位，一中间有心，初后无心犯四重，那中间有心就是根本，所以四个都重。二呢，初变有心，中后无心犯初重，余三界或重罪下罪。这第二呢，第一种状态啊，方便当中有心，中间根本跟诚意事后无心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所以说淫界是第一，那个是重，其他的三界或者重罪或者下罪。第三种状态，后变有心，上二无心。第三状态后面诚意这个有方便心，上面的方面前方便跟根本无心，那么这个淫界是犯重。什么呢？以出始乐故，虽然你后来你还觉得感觉的乐，回想感受，那还是犯其他的善戒犯罪下罪。最后四抄云四句三是无心不犯的这个了解。那么这方面了解了以后，我们继续说看四抄云。四抄那个解释，他那个解释戴了个帽子以后，这个文字啊放到下面111页啊，这个不去管它，我们翻过来看，它是方便立志当表起见，所以这个文字啊，这样把它抄开。又立志以一如上明，若八句相往者，但以第二位中后句在下，第三位中初句在上，则次第一变。问下句无罪，其名犯劣当？若但望教开，故无有罪；非不造事，故若犯中。那个四抄，至此就是解释行四抄上面这个八句。八句怎么讲呢？说这个八句当中啊，什么是优，就是强，犯的罪比较重；什么是劣，这个犯的罪比较差。就像上面所说的啊，上面所说的就是、啊、前面重后面轻，一句一句立的次第。若八句相望，那个次第有两种，一个呢四个位次，一个八句来说， 如果落八句相望的话呢，八句相望也是一样，可这个里面有两个但啊，但以第二位中后句在下，这个什么花呢？第三位中初句在上，这次第异变，这个话不大懂是吧？那么回过头来，我们看那个表，你们看一百零九页那个表，一百零九页表啊，它是说这个第二位跟第三位，第二位中后，第二位中后句在下，就是啊，这个第二位当中，我们看一百零九页这个表，第二有三句，二有一无，这个二有一无当中初句、中句、后句。有没有看见？然后这个后句当中啊，应该什么？应该啊，这个说后句在下。这个现在那个后句当中，我们现在这个里边的这个表啊，都是方便根本诚意，方便根本诚意，通通都是照着这个次第，是不是这样？不过在形式操上面有一个不同的，哪一个不同？就是啊，这个第二三句当中，初句、中句、后句，后句当中它不是方，像我们现在方便根本诚意，这形式操上面怎么写呢？方便诚意根本，就这样，这样那个根本呢、啊、放在下头，这样说方便诚意根本，跟我们现在这个列的不一样的，有没有看清楚？这样他为什么要这样立呢？就是行事上面是根据一句一句犯的重轻照着次第来立下来，就这样。所以在这个里边呢，照罪的话，这个后句啊比较前面轻，为什么？因为根本无心，所以说方便有心，诚意有心，根本无心，他把那个诚意跟这个根本换一换，这个是啊第二当中。下面呢，他又说第三位中初句在上，第三位是哪一个呢？第三位就是、啊、一有二无，这个初句也是在这里也是啊方便根本诚意，那么形式操上面不是，形式操上面这个第三类三句当中的初句啊，它是根本方便诚意，根本是有心，方便诚意无心，所以最重，照这个次第的轻重来排的，跟现在我们不一样。你了解了这个排法，再回过头去看111页，所以他就告诉我们，第二位当中后句在下，第三位当中初句在上，为什么要这样排呢？排那个次第，这个就是根据这个优劣的次第，使得犯罪优劣的这个意义啊更明显，以这个方便来排。现在我们南山在家背栏上面是排的次第是以文字方便根本诚意，方便根本诚意，方便根本诚意，这个句话的意思现在清楚不清楚？像这种小地方，虽然很小的地方啊，将来细学我们都要弄清楚，否则你一点糊涂的话，那后面就不要错到哪里去了。这个地方呢，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。下面问下句无罪啊，那么最下面就最后一个无罪，其名犯劣，说最后一个三思都无心，没有罪，怎么叫犯劣呢？他又回答说，妄教开故无有罪，非不造事故若犯众。这个教 是开的，但是思想上面你还是有，所以还是在从思想上面看是劣若犯科。这样现在清楚不清楚？这个道理就在这里，所以真正要判的话，要事项以及它的内涵，我们每一个地方啊都应该了解。我不妨说一个简单的比喻吧，不妨说一个简单的比喻，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，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做纠察，那么纠察看见人家，我在这个寺院当中应该做什么，规规矩矩，否则的话被之间有什么争论就过去。你忽然间看见两个人，也许这两个人呢正在中很热烈的讨论一个问题，他们是谈法义，结果谈的法义谈得很起劲的时候啊，你看起来好像两个人吵架，实际上呢他不是，你跑得去觉得哎干什么，这事项上面有没有，有了，但是意义上面没有，既然如此则也立禁区，这样。所以如果说我们将来要立这个规矩的时候，就说这种状态该怎么办，就像现在那个律上面，这个律是一定据事而判，所以每一个地方的细致都交代的清清楚楚。像这种前后的这种说法，平常我们如果都了解了以后，那以后对我们呢，诸位真正的说，哎呀，这个学律很通，那就行了。否则的话，你学这个戒相学的时候，那死的不得了，不但没有什么独到的好处，跑到那叫人家头痛，自己也麻烦，叫人家也头痛，对佛法也损害。谁看见谁就讨厌，不学。实际上呢，这是最重要的根本，就这样。这时候我所以才特别说明的，一再的赞叹。建议大家学律，可是真正谈到律的时候，有一再的境界，千万不要死在那个教相下面，把人家真爱难行。然后呢，真爱难行，一番有心进来，被你这么一真爱，所以结果啊，我们产生这个。所以智智大师在坚信儒里边就说了，到末法的时候啊，我们最最主要的讲建立论啊，然后呢，他特别的谈到律的话，这个谁来破坏的？律师破戒告诉我们这样。所以啊，禁律论三个并不是单单律师破戒哦，同样的法师是破经，论师是破论，律师破戒，佛法就完了。原因就是这样，论师论了半天空谈文字，这样律师说了戒相叫人家真爱难行，然后经师说了一问解义，好，叫人家看了就摇头，佛法还靠什么？这样，实际上呢，你学任何一样东西，要把这个三样东西内涵的能够融贯起来，佛法是真正的完全靠它。所以佛就说：“一闻解义，三世佛愿。”那么现在我们学律的时候，不是一闻一相来立誓，那同样的，如果套前面那个三世佛也在这叫冤，是随便一提。啊，不过这个教相了解了以后，这个教相就一定都不能动哦，清楚不清楚？你了解了内涵以后，判事的时候，这个相就是这样。对不起，开并不是动这个教相啊，那个教相不能动的，就说律当中有开，这个开言如此，所以你可以，并不是动教相，教相我们没有能力动哦，清楚不清楚啊？所以不要我因为刚才讲了这个话以后，那个教相不要取了，那我们又完全错了。这个教相的建立，所以这个说佛陀大人讲升起来了就是他。尽管到后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哎呀，我们现在末代凡夫啊，很惭愧啊，那好在佛告诉我们一句话，小小皆可舍，所以每个人啊心里面怀着这种恭敬惭愧去做的不对，那就说是我做不到，所以我只能遵照着这个，仍旧是非常恭敬这个教相。对，现在我们的行持的准则就是这个。现在我们呢，这个继续下去。看释超云：后知八句有心有物，故犯不犯别？不动前八，莫不有心。这个前面这个八句啊，就是担心变的这个八句。现在那个八句是什么呢？有心无心啊，所以前面的通通是有心。所以这是轻重的不同，后面的呢有无心，所以啊有成犯的不同，这个里边的差别。这自是虽因料简当出简，前担心可解，因此前于化业此句自教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一个前面呢特别只讲业来说，这个是啊化教理论上面，实际上这个理论也是将来深远的真正重要，就这个理论都不是空话哟，这样是真正的事情 这个表象内涵的真正深远的意义，这样。那么至于自教的自教，就是制定这个事项是形象来说，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，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，相不能动，然后呢，虽然相不能动，这个里边的这个心业我们应该了解怎么去开合。所以实际上那个自教当中并不是不谈，不但不谈，而且也谈得很深细很认真。所以真正的要想学的话，为什么处处地方当中一定承认为根据，还要把都论引进来，还要把唯识上所发花涅槃很多来证成，意义在此。据说看世超序云，后名无心者，或无心受乐，皆杀道等性惑狂乱不觉者。什么叫无心？那么这个地方特别说明啊，所以无心，那就是或无心受乐，那个特别讲引界，实际上呢，其他地方这个心还是可以用得上。那么杀道等的心，或者是狂乱，或者不觉，这种情况才叫无心。狂乱虽然呢心是觉察得到的，但是那个时候啊已经失去理智，根本不晓得自己在做些什么。自此摄云二，从事无心，在重新说明无心，这个有两点，出贴前啊，对上轻重古云后，那么对上面轻重，所以说后明啊，这样后面来说明后明无心者，就是这个。或下是说明这个啊无心的形象。那么出居必见淫戒，此门明淫，并据愿必三时有无，若月哦，这个并据淫必三时有，若若自造警和即犯，不若三十警想不开，无心一众，故非属论。这个地方这几句话特别说明一下，这个淫呢，特别说这个三十当中三十都没有，那么这个开，可这个三十没有什么，就是都冤家属必而莫苦奈何，不是讲自己哦，如果是你自己去做的话，就是三十都不受的话也不行哦。这个我们要了解，要了解。接下合四三戒，那么最后呢，也就是有上面戒杀道等这个意思啊，通有迷信不了前进，那个信呢迷糊了、迷忘了，所以不了解所对的境界做些什么事。下面又说，又佛淫戒于三十中，谁有一时无非戒众，具无方开，于之三界众情不定。那么再说淫戒当中啊，在被憋的状态当中，三十当中随便有一时一有心，那都是重罪，没有啊这个方便开许的。其他的三界除了淫以外，那么杀盗妄那就不一定，出有余无，或中罪或下罪，并方便故，中有余无皆重啊，并根本故，后有余无皆下罪，并随喜故。那么这个三界怎么办呢？出有余无，出啊就是方便，这样这个方便是有的，下面呢余无是什么呢？就是根本或者是诚意，那个都是重罪或者下罪看犯的。为什么都是这是仅仅限于方便？中有余无皆重，中间那个呢是说根本有，其他的前面的方便跟后面的诚意没有，这个都是根本，所以通通重。后有余无皆下罪，后是什么呢？诚意是有的， 所以前面的方便以及中间的根本都没有，那么这是下罪，都是后面的水洗。现在呢，这个罪业的轻重啊，坦落啊，说到这地方，这个化字二教啊，我不细说，就最后一句在这地方跟大家说一下，在自教当中啊，说这个第三位一有二无，说如果说你有的是成义以后的水洗的话，都是下罪。实际上呢，在判业的时候啊，无一定，不一定，无要说啊，前面无心，就是你没有做，没有做，别人做了，然后就水洗。对不起，往往有的时候这个罪啊非常重。在广论当中，我举了一个例啊，这个就是啊，愿生王这个因缘，他在迦斯佛时候，有一个樵夫送了人家供养了这个僧众啊三个铜板。这个故事我在这里重说一下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佛在世的时候不是愿生王啊，这个叫什么？不生王，说错了。佛在世的时候，这个有一个地方好像是南印度这个地方，我记得不清楚了。那么有一个国王，这个国王名字叫恶生王啊，可想是这个名字上的话，大家这个并不是一个佛法流行之处。可是他跟那个迦旃延增者，是迦旃延增者居西路增者，我弄不清楚，反正这个两个增者当中有一个很有缘，那么佛就叫他去，就把那个这个国王也渡了，最后那个全国也信了佛了。有一次那个国王在花园里面玩，看见一只猫，这个从这个亭子上面跳下来，跑到那地方一看，这只猫啊，金颜色的，金光闪闪，怎么这个猫会金光闪闪呢？就钻到一个洞里去。这个国王马上叫人家挖开来，从来没看见过，结果挖开来猫不看见，看见一大坛的这个金银宝贝啊，抬出来，抬出来看见下面还有一坛，再抬出来下面还有一坛，再抬没有了，只有三坛。就是那地方三坛抬完了以后，发现前面又排着三坛，再挖，这么一挖挖了五里路，都是这个，挖了五里路没有了。照这个当时印度国家的法令规定，这种都是无主植物，无主植物都属于国王的，他当然本来应该属于他。那么这个印度当年他们呢，也可以说也很迷信啊，都是这个婆罗门教，后来信了佛，同样这个习惯在啊，所以要问问。本来信婆罗门教也一定要问那个占卜什么等等，现在信了佛，他也信了，就问那个真正，问那个迦旃延增者还是居西路增者，那我就记不住，说这个钱我能不能用？居西路增者，你能用，这个就是你的。那为什么因缘？他在入定一观察就告诉他，这个迦斯佛时的时候啊，说那个时候佛已经涅槃刚刚走那么那个时候啊，他很多僧众啊，他都啊去化缘，他的化缘并不一定是脱了钵，他就这个十字街头啊，在中间呢、放一个钵，然后呢，在这地方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啊，这个是布施啊，有福的或者什么说几句话，那么很多人呢，把那钱丢在那里，那就有个穷人，那个穷人干什么呢？教夫啊，以前我们说鱼教耕读啊，这个最早以前，现在就不是了啊。那就是啊，穷人呢、也没有田地可种，也不是念书，到山上去啊，拿了个斧头啊，把那个枯柴，以前那个、人少，反正这种很多啊，你砍完了以后，把它城里面，通常都是老林的时候非常不值钱，换下来的钱呢、往往够一日温饱，只是如此而已。那天他辛辛苦苦买完了以后，买到三个铜板，一天呢回来生活够了，回去他多多少来听点佛法，正好跑进个十字街头啊，看见那个出家人那个僧团的一个钵，一个这个化缘的这个具一个钵放在这里。
在家被难58